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立位第一章，这是第一次我们录制这个精华版。为什么要录制精华版？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是在聊天，读经，然后寻求神的引领，慢慢有些感动，大概聚会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久。但是在我整理写作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比较简练了。为什么要整理写作这个文章呢？一方面传播的途径会增加一点，有很多人不一定有机会看视频，但是呢会看文字，我们会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雅鲁的圣经世界啊，以及上传的其他的平台。另外一个感动是因为要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通过一个姊妹，美国姊妹用英文录音来发表，希望帮助更多的英文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神通过通过一些异梦，通过先知的话语，通过灵力的感动，和通过外面各种各样的认证确定是神让我做的。因为不仅是希望这些话语能供应华语的弟兄姊妹，更能供应美国的或者说英语的世界的弟兄姊妹，这个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和理解的范畴的。但是神感动我这么去做。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很灰心，因为制作了大概100个英文圣经解经的文章和请这个姊妹，美国姊妹录制下来，放在网上，几乎没有人听。有一天我就对祷告神说，我说我需要神做一些印证，如果没有印证就是神让我做的，我就不再做了。因为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花钱请人录音呢，编辑啊，都要花钱。这在美国，这个也有一些的花费。我就向神祷告，我说要有美国英文的弟兄姊妹来印证，说这个帮助了他们。第二个呢，也要有人来那个奉献，因为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奉献啊。就是我并不是说这个需要这个奉献来这个开展这事，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奉献就无法开展事工，不是，我只是希望寻求神的印证，因为没有人听，美国人的都没有多少人听，更不会有人奉献，所以呢，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希望神有个印证。结果呢，神果然答应我的祷告，因为很少人听，但是很少有人评论。结果呢，一个加拿大的姊妹就特别写了评论和讲了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偶然的在 Rumble.com 上看到我的这个英文的录音，她得到了帮助，然后表示非常感谢。然后这是一个印证。另外一个印证呢，深感动一个姊妹，这个她是给我录音的，结果她这个有一些的奉献。我因为本身我是在这个支付她费用帮助我录音，所以我其实我并不希望她并不希望她来奉献这笔捐款，或者说并不希望接受她。但是神感动他，有很多的这个筹备的拦阻，但最后还是这个收到了这笔奉献款。我说过了，我们并不是说在募捐，也不是说没有这些奉献我就无法完成这个工作，不是的，而是从神来这个印证。一个先知的话也说到，有一天神会带领我到美国的各个教会来服侍美国的弟兄姊妹。我已经录制了翻译了录制的100多个英文的圣经内容，如果你上网搜索 Bible Study with Jairus， 你可以在各个 podcast 的平台和 YouTube Rumble 等网站上找到。如果有兴趣有英文的朋友，有兴趣学习圣经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 往往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之中和在整理的过程中，圣灵都会给我们有感动，所以我只是衷心的服侍，把这些感动记录下来。那现在又回到说，既然我们读经的聚会都有录音，都放剪辑过放在网上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精华版？这个精华版的目的就是非常在我们整理的时候，使得文章变得非常的精炼简短。很多人很忙碌，没有时间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读经聚会的录音。当然我们这个精华版我根据文字念一下，可能也就十分钟左右。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阅读到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得到的圣灵的感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了，但是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这个弟兄姊妹听过之后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读经的时候往往有圣灵的感动，我自己也觉得衷心的把这些记录下来，好吧。希望这个系列能够祝福更多的华语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就从利未记第一章开始来读这个精华版。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一章。我们阅读利未记的一个难点呢，就是记录的复杂性和过度的细节描述，这常常让读经的人到这里望而却步。但是反过来想一想，正是这些细节的描述才能描绘出神的柔细的性情和他内里爱的琐事。好比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看一本传记，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个人几百字的介绍，我们对之了解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了一本详细描述这个人经历的几百万字的传记书籍之后，我们对这个人可能有的了解就会深厚很多。那么利未记的描述也是这样，这些记录的细节的描述就是神自己的一幅传记和详细的图画。我们在利未记第一章的读经里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比如献祭的鸟为什么不用挑公母，但之前的牛和羊却要选公的呢？为什么鸟要焚烧，但是素囊和羽毛不焚烧，只是放在焚烧牛羊的灰中呢？为什么祭司要把鸟的头揪下来烧在坛上，鸟的血留在坛的边上，这些都是祭司做的，却不像献牛和羊为祭物的要这个献祭的人自己宰杀。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去献祭，他献牛羊他要自己杀，但是如果他献的是鸟呢，他就不会要这个献祭的人自己杀，而是祭司帮忙。人们很难分辨鸽子或者斑鸠的性别，甚至养殖鸽子和斑鸠的专业人士都很难分辨他们的性别。本来献鸟的人就是贫穷的人，他们象征属灵上没有足够力量和贫穷的人，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所以神特别顾念他们，不去要求那么多的细节。否则他本来就贫穷，好不容易买了一只斑鸠，最后到献祭的时候发现是母的，而如果献祭的要求是公的，这自然就是添了很多麻烦。宰杀呢也不需要他们动手，而祭司帮忙。这个就好像在教会里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图画，比如我们常常对待新人啊、福音朋友啊，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也不要求他们带菜，还接他们送他们，都是这样一幅图画，是一幅温柔顾念的图画。对于这些出信的人或者说寻求的人来讲，他们能来就不错了，他们来到聚会中就是这样祭物献上。当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指的属灵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往往缺少分辨的能力，也没有能力献上祭物，因此需要别人帮助我们。但是这个并不应该是我们停留的光景，我们需要不断经历生命的长大，可以献上牛羊和这样的祭物。我们可以从鸽子和斑鸠开始献祭，但我是我们属灵生命必须长大，能够有一天献上牛羊。我们也可以从别人，就是祭司帮助我们开始，但是我们必须长大，到一天我们能够自己宰杀牛羊，献上对神的祭物。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燔祭是利未记开始记载的第一个祭物， 第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然后对摩西说话。可见这些关于祭物的话是耶和华心头的话。记住我们开头所说的话，这些祭物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献祭给神的要求，而且也是耶和华内里所示他的特征和神的本性的一个描述。而基督就是神的彰显，所以这些祭物就是基督自己的一个描述。当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是献上祭物，就是燔祭。可见燔祭呢是耶稣基督被献上作为祭物的一个预表。如同以撒完全舍弃自己得到了神的喜悦，同样耶稣基督将自己作为燔祭献上也得到了神的喜悦。因此在这一章里提到的做燔祭的不同动物，包括公牛、公羊、斑鸠或者鸽子，都是预表基督作为燔祭。基督作为燔祭对我们来说功效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同的人对基督作为燔祭的经历却是不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这个救恩，大家对这个救恩的经历的程度也不同，大家对经历的救赎的程度、生命长大的程度也不同。第二节说，耶和华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先牲畜为供物。可见神喜悦人从牛群和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虽然后面十四节提到，人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但是呢，或许献上鸟并不是神的首选，这是对贫穷的人，属灵上贫穷的人设置的条例。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家似乎也是这样贫穷的人，他们在给主耶稣献祭的时候，把他带到圣殿献祭的时候，献上的也是一堆斑鸠或者两只雏鸽，这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所记载的。第三节说，如果供物呢以牛为燔祭，要没有残疾的公牛，我这里特别把没有残疾的公牛加黑了，就强调这些都是预表的语言。没有残疾和公牛，这都是预表基督没有瑕疵刚强的生命。燔祭的实际呢，就是完全的焚烧，没有一点留下，预表基督将自己完全献上给神。所以呢，这是神要摩西预备的第一个祭物，这是从神那里为我们预备基督的祭物，将我们拯救出来。后面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在我们这里面如何经历救赎而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基督献上自己做燔祭完成神的救赎，我们哪里有机会在后面应用他做赎罪祭和赎愆祭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平安祭的实际和经历里，在平安中与神相会。所以燔祭是第一个，就是神从帐幕里、至圣所里出来，预备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我们才能从我们这个角度运用赎罪祭、赎愆祭甚至平安祭进到与神的交通里。换句话说，后面我就讲，就是他这个旧约五个基本祭物的顺序是什么呢？燔祭、这个素祭是从神那里做工出来，就是神从至圣所里出来到外院子里迎接我们，就是他先预备基督做燔祭成就我们的救赎，预备基督做素祭，素祭一般都预表人性，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成为人的肉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些都是从神那一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这一点与神相会，无论我是在地方教会接受的那个祷告的方法的训练，和灵恩派韩国的教会的张荣基极力推崇的帐幕祷告法，其实这两个都是相似，就是说我们每次都要去想进入帐幕，从外院子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会一样，在外院从祭坛那里对付我们的罪啊，洗濯盆那里洗去我们从世界上来的污秽啊，然后一直到陈设饼的桌子那里吃主的话，与主相 然后到金灯台的光照里蒙主的光照悔改啊，一天都要洁净自己啊，然后最后到至圣所里，持神隐藏的玛纳与神相会啊等等的，他这个帐幕祷告法，帐幕祷告法就从外院子不断不断的洁净自己，进到至圣所里与神相会，这个不是我们在地方教会受成全的时候是这样教导这种祷告方法。那张荣基也极力推崇这种叫帐幕祷告法，他也这么祷告，他做见证，这是我看的英文的见证，受到很多美国的弟兄去问他学习的时候说，我们不知道你们祷告那么久有多少祷告，他就分享说这个帐幕祷告法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不洁，对付自己的需要蒙光照的地方，他祷告几个小时都时间都不够，所以他这个不光是地方教会的，以及或者在灵恩派中，他接触他都有相似的地方，很多人都操练这样的祷告，祷读主话，这个我听到这个刘崇牧师这次灵粮堂的，和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灵恩派和普通教会的牧师，其他教会的牧师都学习这个祷读的方法，祷读也是一个与神相会的方法，所以这是我在这一篇信息里讲的主要负担。那我接着往下读，翻译在神看来是没有时间的。启示录13:8提到耶稣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而且彼得前书1:20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已经被神预先知道，可见基督对翻译是永远的超越时间的。翻译的实际就是神为了解决神和人之间的难处走出了第一步，这就是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在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信任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以色列的会幕是天上帐幕的预表，会幕中的至圣所就是天堂的至圣所的预表，这是神启示给摩西和大卫说天上的样式所说的，神住在至圣所中，人无法进入到至圣所中，只有大祭司，我这是在讲旧约的历史，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中，因此神与人相会必须开出一条路来，让人包括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与他相会，这个路就是借着洒血，当祭物的血洒在至圣所的遮罪盖上，摩西就能在至圣所的遮罪盖上并在基督国荣耀的注视下与神相会，并听到神的说话，这是民数记7:89记载的。在旧约中用的是牛羊的祭物的血，但是在新约中用的是耶稣基督无瑕疵的羔羊的宝血，因此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试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4:16记载的。因此没有神主动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做翻译，我们是无法进入到至圣所亲近神的。换句话说，神预备耶稣基督做翻译，就是他采取的主动的第一步，踏出他隐藏的至圣所，就是他准备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救赎里与我们相会，就是神从里面天上来地上人相会，而从至圣所里到外院相会。翻译之后就是素祭，素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成为肉体来成为这个实际的祭物，素祭通常用来预表人性，因为素祭里有细面啊乳香啊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啊等等，因此预表基督成为人成为肉体，如果没有神在永远里预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翻译，我们就没有这个羔羊作为我们的祭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为肉体，他就不能在实践内完成我们的救济，成就我们的救赎。所以翻祭和素祭，这是利未记讲的五个基本祭物的顺序，就是翻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天祭，它这个顺序就是神从马里面往外出，从至圣所出来，与我们到平安祭的实际中相会，我们呢借着救赎，借着赎罪祭，借着赎天祭，最后往里面走，往至圣所里面走，最后在平安祭呢相会，平安祭就是神人里也得到平安，它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图画。 希伯来书十章里边说，所以基督进入世界的时候，他说神呐、祭物和供物不是你所希望的，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就是希伯来书说的。可见神预备的基督成为肉身，来成为真正的祭物，而不是旧约的牛羊的祭物和供物。平安祭的实际就是神与我们最终相会的地方。当神给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作为燔祭和素祭，以及我们献上基督作为我们赎罪祭和赎愆祭之后，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会。这是平安祭的实际。平安祭包括了很多祭物，其中有完全献给神的燔祭，也有最后祭给祭司吃的举祭和摇祭等等。平安祭就是一个总括的祭，它既包括燔祭，又包括素祭，又包括赎罪祭，又包括赎愆祭。你读利未记的祭物的描述，你就会发现平安祭就是一个总括的祭，什么都包括，就是一个万金油，什么都有。所以它就是神人相会的一个点。请你想象一下，神要从会幕中的至圣所中出来见我们，因此他预备了他的儿子作为燔祭和素祭，成为我们的救赎，遮盖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从帐幕外的外院子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相会，我们就必须经历赎罪祭和赎愆祭，除去我们的罪行和罪的性情。等我们与神相会的时候，就是经历平安祭的时候，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点，就是刚才我讲的民数记七章这个八十九节嘛，那里提到的神在遮罪盖的这洒血的地方，基督我的注视下，神与摩西相会，摩西听见神的说话，这个就是平安祭的实际，就是说遮罪盖上的平息处。这圣经中有把这个字翻成遮罪盖，有翻成平息处，有翻成施恩座、怜悯座、mercy seat， 它等于是都是这个地方，就是摩西在遮基督在约柜的遮罪盖上洒血的地方。这个就是摩西和神在荣耀的基督国注视下相会，并聆听神说话的地方。在这个时候，神只看见遮罪盖上的血，却看不见摩西的罪，也就是摩西的罪被遮盖了。这个救赎就是这样。因此，在利未记中，五个基本的祭物的顺序是这样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以呢，你如果读利未记，这些五种基本的祭物让你这个搞不清楚的话，你就要明白这五个基本的顺序，就说明这个属灵的意义。燔祭是神预备基督作为救赎，素祭是成就救赎，平安祭是神人相会的实际，是神从至圣所往外走与人相会的地方。到第四个就是赎罪祭、赎愆祭，分别预表对付我们罪的行为和罪的性情，让我们成为洁净的。然后我们往从外院子往至圣所里面走，走到平安祭的实际，就是遮罪盖的上洒血的地方与神相会。这个地方，这就预表神从至圣所出到外院子里，他在不同的祭物中与不同的程度的人在不同的情景相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在世界里流浪的罪人，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浪子一样，他就在赎罪祭中与你相遇，他就可以出到外院子更远一点。如果你经历了赦罪，但需要更多的圣别，神就会在赎愆祭中与你相遇。这个时候你不信，你就说啊，我过去的罪的行为受到对付了，而我的过犯呢，我这个人的缺点不完美的，我是不是需要被进一步圣别？就是神就是根据你对他的经历的不同，他对于你相遇的点都不一样。他最初可以和浪子在旷野相遇，圣灵在旷野。当你如果被带回神的家，经历了赎罪祭之后呢，神就会在赎罪祭中与你相遇。当你说啊，我罪的行为受到很多对付，但是我需要更多的圣别的时候，神对你在赎愆祭中与你相遇。你对他说我犯了淫乱罪，这个神可以借着赎罪祭与你相遇。当你现在不犯淫乱了，主耶稣说你肉眼看到女子动了淫念，你就犯了淫乱罪。这就是进一步就赎愆祭和进一步圣别，就说我里面不仅仅我外面的行为受到了对付，我现在我内心的动机存心都受到了对付。这就是说神进一步圣别你变化你的过程中，神与你相遇的点就是继续往至圣所里面挪动。 如果你要经历更多与神的相会，在灵性上的说话，神就要与你在平安记中相会。平安记就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赎罪记、赎愆记、这个素记、燔记一大堆都有。所以这就预言说，你与神的经历、与神的交通就更加的亲密，更加的丰富。所以你要想听与神更多的相会，面对面的相会，像摩西听到神的说话一样，或更多听到神的声音，那你就要更加圣洁，你更加从脱离外人子的纷繁复杂和嘈杂，脱离魂的这个中的杂音，进一步安静在神的面前，进到灵里与神说话，这就是平安记所预表。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如果你要经历更多耶稣人性对你的改变，神就要在素记中与你相会；如果你要经历耶稣基督绝对位的神，神就要在燔记中与你相会。就是你从外院子往里走，你除了平安记中之后，你还可以更多经历素记，就是说你这个人性被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中变化。你还要更多的经历神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说他这个耶稣基督的性情更多的变化你为神的儿子，这个他就是我更绝对为的神。你说你是为的神，但是你越与神交通，你发现哦，我越不绝对。你越接近神，越接近光，你发现自己里面越有黑暗，因为呢，光照明了你里面的黑暗。那反而越住在外院子，越离神远，越在黑暗里，他越觉得自己不黑暗。有一个小故事就讲了一个小孩子，从就一直喜欢躲在一个枯井里玩，他爸爸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最后爸爸想了个办法，在枯井装一盏灯，等他再去枯井里玩的时候，看见老鼠啊、蛇啊、肮脏的屋子们一下就跳出来，不再去里头玩。这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越远离神，就越远离光，就越在黑暗里，就越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当我们越远离神，越接近神的时候，越接近光，我们里面就越被神光照，就越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越发现自己对神不够绝对。这就是很多越属神的人，越属灵的人，越说自己是个罪人。他保罗说自己是罪魁，越远，因为越远离神的人，世间犯罪的人就说我没有罪啊，谁说我犯罪啊？为什么你基督都说我是罪人？我不是罪人，我没杀人，没放火，就是这个角度。所以我再总结一下，从神的角度来说，燔记、素记、平安记、赎罪记和赎愆记的顺序，就是他从至圣所里出来，到人们的不同的境况中遇见。但是反过来，我们通过经历赎罪记、赎愆记、平安记、素记和燔记，是预表我们人从外院不断进入到至圣所里神亲近。这就是立位记前五章五个不同记录的顺序的属灵意义。所以你明白了他这个顺序的属灵意义，以及神与人一个从里面出来与人相会，一个人进去与神相会，这就是整个立位记前五章在描述的一个图画。这个是圣灵感动我多次，我都通过多个录音都讲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一次的立位记一章读经的时候，我整理读经文章的时候，写了英文的时候，我又把它也重新整理了出来。那我们中国人有个故事，讲了一个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个故事，就是说，这个过去有一个君王，他这个弟弟是他妈妈偏袒的，要反对他，他就甚至后来背叛，他就很生气，把他弟弟流放到外面了，然后这个妈妈也关起来了，或者说远离了。不想见到妈妈，但是后来他又推崇孔道，孝顺父母，这个他就我觉得这个两难之间吧，又有一个人就给他出了主意，说你不是发誓说除非我在黄泉之下来见我母亲吗？然后他就说黄泉就是用个双关，就是挖个地道，在这中间就见了他的妈妈，就和好如初了。这个是多行必义必自毙这个故事的典故。哪个皇帝我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说他挖了一个隧道，满足了是这个皇帝公义的要求，他发誓了他不能见他，但是呢他又爱他妈妈，所以他这个公义的 爱的这个矛盾就导致他找了一个中间地带。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图画的预表，就是神爱我们，我们犯了罪，他的公义又不允许接受我们的罪，所以他找了个中间地带，就在基督里，像那个隧道一样，我们得蒙救赎，然后与神相会。这是中国人故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我接着继续往下讲。一章到五章是之间的这个属灵的顺序一点是这样。那六到七章讲到五个不同纪律，纪律的条例的顺序就略有不同。这个略有不同也有很有属灵的意义。这个顺序是凡纪的条例、素纪的条例、赎罪纪的条例、赎愆纪的条例、平安纪的条例。原来在一章五章平安纪是在中间，但是在六章七章讲到什么祭物的条例的时候，就把平安纪的条例放在最后。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是指神人都主动出来之后，最后平安纪是神人相会的地方。我以前听说一个故事，讲述人祷告要坚持不懈。我们面对的苦难像一座大山，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从一侧凿出一个山洞。我们努力凿出山洞的时候，就看到神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一侧凿山洞一尺，神就在另一侧凿山洞一尺。我们放弃了，神就无法配合我们。所以这个故事讲到，我们只要坚持祷告不放弃，最后我们在这个隧道两面打洞，最后中间也相遇。这个故事很好，受到神人通过祷告跟他们之间的互动。这五个机物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就是你从神，我们在运用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神就运用这个三祭的素祭，因为他预备了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在素祭中又完成了，所以我们最后在平安祭中与神相会。就是你这个打洞，神就那个打洞，你往前一步，神就往前一步，最后这个打通了，与神连接了，祷告就得答应了。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图画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三祭的细节，就会更加明白它的属灵的意义。三节说，公牛必须在会幕门口献上，他才能蒙耶和华的悦纳。这里是就是说明，我们必须经历基督的三祭才能进入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居所。虽然我提到三祭是创世以来神就预备了，并且是神的主动的作为，但是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环节都经历这个翻译，就是真理的一面事实上是成就了，但是我们在经历上，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每一个的具体的经历。第四节说，献翻译的以色列人要按手在牛头上，这表明与牛联合，这样以色列人的罪就转移到牛的身上。同样，我们在献上基督做翻译的时候，一定要与基督联合，这就是为什么要接受主，基督就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五节说，这个献上公牛的以色列人必须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这个可能有实际的考量。比如说，如果大家有100万人，我只是举个例子，都来让祭司献祭的话，都来让祭司宰公牛，那个祭司累死了，可能太辛苦了，所以呢，神就命令就每个人献上公牛的人都要主动的帮忙。而且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这个预表什么？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救恩采取主动的行动。就好像神虽然预备了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但是我们必须主动接受他才能获得救恩。我们的主动性是必须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神在基督里预备了救赎，另一方面也要说我们竭力做成自己的救恩，对不对？这是不矛盾。五节下半部分说，亚伦子孙子祭司的要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和坛的四边。六节说，以色列人要剥皮以及切成筷子。七节说，祭司要在坛上生火。八节说，祭司要把肉块头和脂油摆在柴上。九节说，以色列人就献祭的以色列人要洗内脏与腿，然后祭司要把这一切都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为一双香气的火祭。但注意这里细节的描述，祭司是代表神的，祭司和以色列人献祭的人各自承担了一部分责任。献祭的以色列人要杀牛，按手在头上，剥皮切成筷子，祭司呢要撒血，摆柴在火上。 在台上摆上祭物，把祭物烧在台上，那等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好像神主动出来与我们相会一样，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与神相会，就我们每天必须积极的主动的祷告读经与神相会，过分消极，一切都仰赖神的主动和祭司，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的帮助，是我们属灵的懒惰。属灵的懒惰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极大的难处。我是因为我主要是针对美国教会来讲，我知道华人的教会来讲，华人基督徒都比较相对来讲属灵比较勤奋，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基督徒面对逼迫和压力，特别追求五点钟起来祷告啊，在背圣经啊。我是这个对象主要针对美国的教会讲，就是美国教会很多人是属于懒惰，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没有一个属灵操练的习惯，这就是造成美国教会和美国社会的难处的根本原因所在。据说穆迪 D.L. 穆迪曾经说过，他没有看到一个懒惰的人能够得救。今天教会里很多基督徒只是去教会听听讲道，做一个新一天的基督徒 Sunday goer， 等到周中的时候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也不向神献上任何的祭物。这样的基督徒虽然可以与神相遇，但是都是在外人里的。当你犯罪之后，神可不可以与你相遇呢？在旷野里像浪子一样圣灵去感动你，可不可以与你在那里相遇？那可以，只不过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呢我这里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教会来讲，所以华人基督徒相对来讲比较勤奋，但是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很勤奋，所以也是也有懒惰的。但总之来讲，我们要积极，属灵的懒惰是一个很大的难处。继续讲利未记一章的10-13节，描述了以色列人献上公绵羊和山羊作为燔祭的情景，原则和上面献牛是一样，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公羊，那它就重复没有残疾。第11节特别提到，当然要把羊在坛的北面，这是一个细节。然后呢，之后他要切成筷子，就是这个献祭的人切成筷子，然后切下头，然后和脂油整理出来，然后用手用水洗内脏与盆肝，他有很多主动的工作，这是献祭的人要做的。祭司要做的什么？洒血在坛的四边，然后把祭牲摆在坛上的火炉柴上，这是另外一个细节。然后把祭物献在坛上，这个基本的原则和献上公牛是一样，但是注意这里一个细节，就没提到献祭的以色列人要按照在眼上一看凉喝，就是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人的基督的经历没有那么献上公牛的成熟，他因为这里就没有提按手在羊身上。第14-17节描述献上鸟为燔祭，这是这个更加不成熟的情形的一个表明。献上鸟为祭物的，只要献上斑鸠或者雏鸽祭可，就是你来了聚会了，来了就是献祭了，你不说话或者不做饭不烧菜或者不发表意见，这都是出信的人的光景，你来了就好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对待新人的时候，就是哎呀你来就不错了，我们感谢主了。你来做什么？带菜啊，或者做饭啊，或者服侍啊，没关系，慢慢来嘛，对吧？这就是献上鸟的人的光景，就是他只来聚会，献上燔祭鸟燔就会出个就可了，其他事情都是继续做，你都不用管，牧师都给你做，长老都给你做，或者说关心你的弟兄姊妹都给你做。15节记载，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九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留在坛边。16节记载，把鸟的素囊和羽毛除掉，留在坛的东面倒灰的地方。17节记载，拿了两个鸟的翅膀，把鸟撕开，但也不能撕断。祭司要把鸟放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就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以法香气的火祭。你看，这就是出信的人的光景。到此本章的经文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图画确实非常让人发人深省。很多教会的基督徒都是属灵光景，都是献上鸟，就是他们今天参加一个聚会，其他事情都是祭司（括号牧师）在做。多少年过去了还是这样， 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足够长大，这是十分可惜的。哎，我再讲，这是我主要，因为我人在美国，主要讲的是针对美国的，因为我这个是为什么要整理这个文章呢？是整理中文之后，我好请人翻译成英文，然后也有一个美国姊妹给我录音成英文，因为我们英文不够纯正，会影响别人听。这是圣灵，原来我希望自己做，但是做了几次，因为英文有口音的原因更没人听，然后我就听到圣灵的声音说，圣灵就感动我说，How about you write it down, translate it in English, then have somebody record it for you。圣灵就对我说，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请人润色，润色之后把人录音下来放在网上。结果不但神给我那样的感动，神在我的教会里预备了一个美国姊妹，她不上班，她正好有个录音室，她是跟别人做有声书籍的。哎，我一问，哎，她正好愿意帮忙做，所以这件事就成就了。所以这都是，这都也是神给我的印证，是神呼召我所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这样配合，请人翻译，然后再编辑，每一篇文章都花很多的时间，最后做成成品，做成英文的，写进记录。这个姊妹帮助我录音的，做了一段时间，我们做了100多期了，他说这做过的过程中，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他都没有去教会，但是因为帮我编辑这些英文读经的记录和录音，他得到很大的属灵的帮助，所以这也是对我一个鼓励。所以这也是我有负担。把这个中文已经都写了，这样了，都写好了，我再读一下，录一下，帮助弟兄姊妹进入到这个这些追求里面。我想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因为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但只是没有去做。我接着往下读，多少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足够长大，这是十分可惜的。我说过了，这是主要是我针对美国的教会来讲。中国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形？肯定也有，华人教会也有这种情形。这不是神最理想的愿望，神最理想的愿望是我们献上供养。但是如果我们实在没有能力献上供养，献上供养也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献上供养，就献上鸟也可以的，对吧？这是神的怜悯，在我们不同的程度中，不同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程度中，我们都可以与神相遇。但是这不是神对我们的盼望。献鸟也可以神相遇，但这不是神对我们终极的盼望。神对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经历生命的长大和成熟，能够不断的进行到至圣者与他相会。你可以从献鸟开始，你可以采来聚会开始，你可以奉献10块钱开始，但是你要不断的往前进步。中国人讲不怕慢就怕站，你不肯进步，不能进步，属于有属灵的懒惰，这就是最后影响你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连个人都不成长，教会都不成长，也影响教会的成长。教会都不成长，都不发光，社会能不黑暗吗？对不对？这个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说，台湾固然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也说台湾的基督徒比例才不到5%的人口，所以也是相当低的。对吧？那大陆不管怎么样说，大陆这个我关于大陆的这个复兴，神给我很多的启示，我慢慢的谈。但是无论如何，大陆也是少数。据说000所有信仰神的人能算上1亿人，那也不过在1/10，还不到1/10，中国因为不止10亿人口，可能13亿到15亿人口，所以也。是5%到7%这样的人口，所以你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这么小，基督徒每个人的生命的程度又不够成熟，还有很多软弱的基督徒，这个很多连鸟都见不上的基督徒，那你怎么能够有一个刚强的见证？你教会没有一个刚强的见证，社会怎么能不黑暗？是吧？但是这个属灵的这些东西，这些祭物看似十分的遥远枯燥，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是关系极其重大的。 因为每个人必须经历这几个基本的进入，在每天的生基督徒的生活里都可以经历这几个基本的进入的时候，你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不断，属灵生命不断长大，你教会就成熟，教会成熟之后，社会的黑暗就会减少了，这是它是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接着读，你可能说主耶稣在第八天经历割礼的时候，他的母亲不是带他到圣殿献祭，献上了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吗？是的，没错。但是你要想一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作为祭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献上的是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吗？不是，他成了是无瑕疵的羔羊，当然他也是公牛。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到了，基督作为翻译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对基督对神对他给我们救恩的经历却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救赎，这样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在灵里献上的对神的翻译。这个翻译里面包含献上给神的愉悦的火祭，会让神闻到这样的馨香之气，从而得到满足。这个呢，是利未记一章的读经，我简单朗读到这里。当然，中间我穿插了一些这个分享很少，但基本上是朗读。这是我们这个要做的策略。我再回到开始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个信息能祝福人，这个短的凝练的信息能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因为我们之前的读经聚会虽然谈到相似的内容，但是常常超过一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读，因此呢我们把它写成文章，欢迎弟兄姊妹转载喜欢分享，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我常常听到做自媒体的人都那么讲，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相信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但是这传播出去的很少，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不了解，不认识我。如果这个祝福了你，请你务必帮助分享，转贴、点赞，这个真的管用，因为你的点赞分享就可能一个朋友看到了。因为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东西，虽然也不是刚开始做了几年。但大家不了解不认识我，所以呢如果你得到帮助了，请你务必帮助分享，谢谢你。我们就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不要叫我们陷入试诱，保守我们远离那恶者。谢谢你将利未记这个图画赐给我们，就是你从至圣所里经过的五种七等记录的顺序与我们相会，也预备了这五种七等的记录，让我们能在基督里与你相会。当我们这样操练这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不断的献上基督做燔祭，经历基督对我们更多的救赎。我们为华裔的教会祷告，为华裔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祷告，因为他们实在是勤奋追求神话语的一批人，请你更多的祝福他们，赐给他们从诸天界里属灵的各样的福分，赐给他们悟性、智慧、启示和发表，让华语的基督徒能够经历大规模的复兴，无论在台湾、香港、在大陆和其他华语地区，能够真的教会能够繁增，基督徒的生命的长大，让我们突破这个50%、7%、8%的限制。主啊，圣灵启示我，这次大复兴中，可能要至少更多的超过1亿的中国人会得救。那我们圣灵反问我说是如果十分之二，这是我的见证里提到的。我圣灵问我关于属灵大复兴的事情， 我说我当时对中国大复兴没有负担，我说听说中国人十分之一的最近啊，中国这几十年过去就大复兴了，圣灵马上就反问我说，如果十分之二的，我多次讲圣灵的意思不是说将来的中国大复兴中只有十分之二人才能得救，那可能十分之三，可能是十分之四，可能是十分之五，所以这个中国的大复兴要来临，这个前途是非常震撼。你看我写的很多见证里面，你应该明白。但是呢，我们怎么迎来这个复兴呢？就需要基督徒从每一个人加强与神的交通，经历这个复兴基督的实际。你必须打扎实这个基督徒的基础，就是门徒化这个基础，才能承受大复兴来临这个大浪。否则你根基打不稳，每个人你在神面前的与神的交通的根基打不稳，教会的根基打不稳，所有来了大复兴就会大浪冲刷不会留下很多的祝福。历代以来复兴都告诉我们如此，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的器皿，才能承装这次大大的祝福。愿意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求神祝福你们每一天的出与入，祷告神在你的每一天的境遇和不同的环境中，甚至苦难中，甚至管教中，试验中，和你的难处中遇见你。但是呢，我们也祷告你从神得到更多的加力，经历神祭物更多的丰富，能够在更接近至圣所的里面遇见神。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就是大大的祝福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你的出与入都要蒙福，你的团面团也要蒙福。神要祝福你的财务，祝福你的灵魂身体，让你的魂心身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如同你的魂心身一样。阿们。我希望我每天能录一个，然后放在网上，请弟兄姊妹帮忙分享。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